我也当工人嘛，后来经过我爸那个这个周旋嘛，后来呢终于算是就是说这个托关系进了这个技校了。我学习成绩挺差的，原来的时候也不爱学习。后来呢就是说这个技校毕业以后，作为技术工人呢就分配到单位上。分到单位上以后呢，因为我工作比较勤奋，也比较勤快吧，后来呢就去了我们那个单位的销售公司吧。销售公司呢，在全国各地，这个主要是跑这个国内的沿海地区吧。除了东北的那一块靠海的没去过，基本上中国的这沿海地区我全部都去过了。后来呢，因为这个技术也好，还有这个内销的业务也好，做的都比较出色。后来呢，就是推荐我去了我们那个单位的进出口公司。但是进出口公司呢，又做了一段时间这个上级检验，还有海关的报关。后来呢，领导就说也算是得到领导的赏识吧，说我带你出国吧。当时的时候本身我也没考虑这些，就说你说出国呀，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所在的这个进出口公司吧，第一我语言不行，仅懂汉语，其他什么也不懂。然后呢，业务知识呢也不是很了解。怎么说呢？也就说有一种自卑感吧。后来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领导的这个鼓励和一再要求，说你跟我出去吧，说现在你现在还不到20岁，当时的时候出去的时候19岁多嘛，还不到20岁，说你这个年纪，我觉得要是出去培养一段时间的话，去出去锻炼，你会成为一个好商人的。后来呢，就这么阴差阳错吧，就跟着我们这个领导就去了南美。当时我们那个南美的处呢是那个阿根廷，是以阿根廷呢作为这个销售中心吧，然后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再就是古巴，就以它为中心呢，像这些往这些国家去跑。在这段时间呢，就是当我这个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去到这个国外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我真的体会到了就是老人说的那句话，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真的体会到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这个怎么说难堪吧，也难堪也好，还是那个还是就是说这个工作非常不顺利也好。后来呢，就是说这个我就自己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定要学一点这个学点当时来说是所谓本事吧。这个时候呢，我就因为是年轻嘛，这个阿根廷呢讲西班牙语呢，我就开始跟我们那个领导说，因为当时领导带我出去嘛，他对我也非常非常的支持，甭管买什么东西，买什么资料，他说只要你需要，你想要，咱就花钱买。后来呢，我就买了一套当时非常简易的西班牙语2000句，就开始学以后呢，后来呢，我就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就基本上就算迷上了。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西班牙语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也是最动听的声音，当时我还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后来时间长了以后，通过学习其他的语言，我感觉到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非常的动听。后来就开始这个，我用了半年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开始张嘴说话，开始和人交流。半年的时间呢， 基本上就能正常的生活，生活用语啊，正常的交流啊，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到一年以后的时候，有很多移民十年八年那种老移民讲的都没有我好了，因为当时我年轻嘛，那个时候是二十多岁，是这个公派出去的最年轻的一个，在当时在南美来说，在阿根廷来说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后来呢，就是说那个学了这段时间以后，这个语言上去了以后呢，就感觉对于这个业务这方面来说呢，就感觉力不从心。后来呢，通过各种渠道，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老经理的，就是说这个带动下嘛，开始慢慢的学习做国际业务，学做外贸。也是通过就是说一年左右吧，基本上就能掌握了。但是呢，掌握可是掌握，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做外贸呢，必须都需要签合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英语来签合同。签合同呢，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时候，在这个阿根廷的时候，我以为我学好了这个西班牙语就可以了，我还想正正规规的学。后来呢，就去那个当时，那个有我 QQ 的人呢，都知道我们上面那个学校有个叫牛奶班。当时他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中西方文化这个教育啊，再就是这个社会福利吧，他们这个班呢就叫牛奶班。是给提什么样的人呢？刚刚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人，和这个在这个国家里面学习跟不上的孩子，专门针对这些人。针对这些人怎么办呢？当时我就去了以后呢，学了有一年多，觉得也差不多了。结果一签合同呢，人家谁都不愿意，就是说用这个西班牙语。那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用英语。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已经学了这么长时间，一年多了，这个西班牙语，我要让我改，我怎么改呀？这事儿。后来呢，就是说那段时间特别痛苦，学这个刚刚开始西班牙语和这个英语一块弄的时候，经常。学过两种语言的人应该有这种感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学了英语以后，你再学西班牙语，当你用这个口语讲口语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有时候这个用这个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去思维的时候，往往会出错的。后来呢，就是说我就干脆算了吧，我反正我英语也不行，我就不学了，就这样放下吧。结果待了快两年的时候，这个单位呢就跟我讲说，你现在已经锻炼的也差不多了，锻炼差不多了呢，现在这个南美那边呢，现在人比较多，这个咱们还需要开拓其他的市场，那个现在因为你年轻能跑能吃苦，那个还是把你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吧。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要是把我弄到其他的地方去，我语言不行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后来我才知道，这我们这个老经理啊，给我们带这个总裁就讲，这小家伙学语言学得非常快，一年以后呢就能那个什么了。你也不用去让他去那个学校里面学，你给他安排一个国家，他本身呢，也就是说我啊，这个对于这个国外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交流啊，各方面都适应的很快。说你还是培养他吧，将来咱们单位应该能用得上他，他本身年轻。就这么大洋错的又去把我分配到哪呢？把我分配到西欧去了。飞到西欧，当时的时候呢，是在那个我们办事处是在那个葡萄牙，然后以葡萄牙呢，再作为这个基地，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 这个瑞士啊，再就是像希腊这些地方，这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然后辐射呢就去做，结果呢没想到做的成绩还是不错。通过半年多的努力吧，半年多七个多月的努力，这办事处很快就搞起来了。搞起来以后，而且搞起来以后就还有点还起色。那起色呢，我们领导就说，哎，这家伙还挺好的，那做得不错呢，这样吧，让他给他安排个难一点的地方，让他去吧。这样呢又阴差阳错的又把我给安排到哪儿去了呢，安排到这个罗马尼亚，安排到东欧。安排到东欧去了以后呢，就说这个办事处呢在这个罗马尼亚，然后呢像这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摩尔多瓦、土耳其，也包括希腊，这些地方去那个辐射，从那个前面呢，就是说这个去这个西欧的时候啊，因为我带着翻译去的，那个学德语的，在国内学德语的，学那个学法语的很多，而且那个在这个西欧的这个讲英语的也比较多嘛，所以说在这个语言上没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遇到很多的困难呢，这个可是到了东欧以后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东欧啊，这个罗马尼亚是拉丁语系，它是自己的一个自成的一个体系，就是罗马尼亚语。这个保加利亚语呢，是属于那个斯拉夫语系，它也是一个单独的语，就是单独的语种。啊，这出去，再就是你像南斯拉夫吧，南斯拉夫呢，它的官方语言是两种，一半是那个，它是它国家构成，为什么就说这个南斯拉夫解体打仗呢？因为它是有三个民族，一个是那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土著，另外一个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保加利亚迁过去的这个斯拉夫，就是说斯拉夫语系的这种民族吧。波黑塞族，再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再就是那个从罗马尼亚迁过去的，他们官方语言呢讲两种语言，一个是罗马尼亚语，再就是这个保加利亚语，这两种语言都可以用得上。结果我们去了这个东欧以后呢，所学的语言，我学的这个西班牙语，还有我同事学的英语，全都用不上了。我这个西班牙语还多少好点，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拉丁语系的。当时非常可笑的，当时我讲话罗马尼亚人可以听得懂，但是他讲话呢我就听不懂了。因为就像咱们中国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普通话，你讲普通话给这个南方人讲，南方人可以听懂，但是南方人讲他的方言的话咱们就听不懂了，就像这个道理一样。结果去了以后，这样工作没法开展了。没法开展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就是通过这个西班牙语呢，我这西班牙语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学罗马尼亚语呢，然后就是说这段时间呢，也算是阴差阳错吧。我在我招收的雇员当中有一个英语非常好。而且还会这个西班牙语，当时就是一种西班牙语把他招进来了。招进来以后呢，我就通过这个西班牙语又学会了英语，学习了英语以后呢，又是通过这个英语和这个西班牙语又学了罗马尼亚语。这样呢，在那个这段时间吧，两三年的功夫吧，等于又白捡了两种语言。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这个我的西班牙语这个水平和英语的水平应该差不多呢，说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罗马尼亚语应该稍微弱一点，但是就是说非常痛苦。现在讲这个西班牙语和这个罗马尼亚语呢，这两种语言非常近似的，表达方式也非常近似的，经常弄错了，有时候说着说着发现不对了，赶快往回拐。 这个工作到，也就是说到这个98年吧，9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发展呢，膨胀就是说开始收缩的时候了。有一些单位呢，开始收缩，往回收缩，就是说这个公派的在海外的这种企业了。当时呢，我们单位也就是说想设最后一个这个海外办事处吧，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在南美和这个整个欧洲都跑遍的，只有我自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相对来说也非常少。然后呢又把我派到了土耳其，派到土耳其工作。这个以土耳其办事处呢再作为一个中心嘛，往希腊、埃及再就是中东吧，这一块辐射。后来去了以后呢，还是和这个罗马尼亚一样，他们这个土耳其语呢也是一个小语种，但是就是说，你讲英语的也非常少，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逼着又学了土耳其语。就这么阴差阳错的，一点一点的，这个随着在外面工作的这个时间吧，增加，外贸知识相对来说也不断的在增加，这个各种阴差阳错呢，这个语言也在不断的增加，最后就白白捡了这么四种语言，暂忘，英语和西班牙语还能写点，那个罗马尼亚语和那个土耳其语是只能说不能写，正常生活交流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这就是我的经历，你就说这些吧，咱们再接着交流吧。
个我想还是问你们，好像都不问问题啊，那我还是很好奇。那么那个高老师呢，没想到他是一个在他的这个奋斗的这个历程中啊，变成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家了啊。我相信他有很多这种人生的这个学语言的经验啊。那么如果你们在这个语言上面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更多的对他的好奇的话，你们可以跟他追踪的再问他问一些问题啊。我相信他可以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从他身上，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宝啊，大家应该想办法来挖啊。因为他很谦虚也很含蓄啊，他我如果不你们都不知道吧，我因为前面问的这个问题他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知道他的童年的情况，那么然后他的工作，刚刚的工作的情况。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高老师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请你讲的是你的奋斗人生啊，你的人生的奋斗啊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说你如何东山再起啊。所谓东山再起，当然呢就是说你很可能在你的工作上有很挫败的时候啊，一定也有一些挫折。我相信每一个人啊，你要奋斗一定是有挫折的，对不对啊？那么既然有挫折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来面对啊？你是如何的那个挫折变成一个更精进的一个奋斗的人生呢？我们很想也知道一下，希望你很具体的举一些你的例子啊，那么让我们能够了解，也能够从你的经验中呢，能够让我们将来呢遇到了同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想起您的经验，那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动力啊，或者是一个参考啊。好，那我现在放麦，请你。
那谭老师还是非要我说说自己的丑事啊。那我就说一下吧，说一下那个，大家不要见笑啊。那个所谓的创业吧，现在就是说我年纪虽然不是很大了，但是我经过了。等于是每次外派这个海外办事处的时候，都是一次新的创业。怎么说呢？这个谭老师侨居国外，在国外的华人都知道的，包括咱们这个老话说的“头三脚难踢”呀。就说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在当地有朋友，或者有亲戚的话可能还好点，如果要是说你一个人不认识的话，就完全凭你自己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在此呢，我想说也是说两点吧。第一个是就是说这个作为公派企业，我出去的时候这个创业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我通过自己的转型以后，这个自己创业失败以后，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在做新的这个行业嘛，以后一个创业过程。这个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我外派这四次吧，这四次当中呢，对我的印象最深的，也是我感觉这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就是在东欧。这个在这个还有这个西欧，还有这个土耳其的时候，这个北欧的时候，因为都是有朋友，还有那个客户啊， 再就是说什么呢，相对来说已经有了这个生意以后才去，所谓的创业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这个把这个业务扩大以后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保住自己的业务。但是去这个东欧呢，是完全是根据国家的要求，经济形势的要求。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在任何人不认识，一个朋友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就是两眼一摸黑，买了机票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在生活上，这个业务方面，还有各个方面嘛，都可以说是开始经营的时候遭受了重创。这个去了以后，就是说第一，那个生意方面，因为这个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这个贸易规则都不一样的。第二呢，这个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在这儿呢，我稍微说一点这个题外话，就是说给大家也就说这个说一下这个国外的这个这种难度吧。你像这个南美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是属于这个强盗的后裔。你像这个意大利人，这个你像阿根廷都是他们的，这个阿根廷啊，这个巴西啊，或者什么都是他本身就属于移民国家嘛。这些人呢，他都是在这个原来的欧洲，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呢，然后就是他们移民过来的。他们呢，一是不讲信用，但是呢，这些人呢，你富豪了以后呢，在生活上他非常好，而且还相对来说还很浪漫，但是非常懒，懒得非常非常出奇。不是说今天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不是说今天花明天的钱，今天他连那个下个月的钱他都花了，只要他能借着钱的地方，他就花。哎，这是南美人的特点。你说这个西欧吧，西欧相对要好一点，但是呢，西欧是很复杂的。西欧的这个法国和这个意大利呢？意大利人呢非常的浪漫，他为了他自己的浪漫呢，他可以什么都不顾，什么也不管。哎，像你那个这是一个。再就是英国吧，前两天那个申奥成功了以后光高兴了，结果让人给炸了，就是实际上这恐怖分子就是钻了这么一个空子嘛。但是德国人呢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德国人的这个做事非常非常的严谨。那个西班牙人呢，我感觉是最最最不友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爱骗人。但是呢，这些国家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物和这个古建筑保护特别好，还有环境保护特别好。再就是说这个东欧，这个东欧呢，就是说什么呢？那个，因为国家穷嘛，穷则思变呢，人穷志短呢。他因为就是说这个国家体制改制以后呢，那个很多人没有饭吃，所以说呢，但是相对的来说，他们的人员素质非常高。他们的人呢，就相当于咱们的70年代的时候那些人的素质，而且非常礼貌，非常有礼貌。那个，这是东欧的人。相对来说，那个北欧的就稍微差一点。这素质方面，但是比其他地方要高，素质最高的应该就是这个北欧了。那个这是我所经过的这些这个国家的，正是因为穷呢，这个东欧穷呢，所以说就是说做相对来说做起生意来说比较难。现在就是说在这个 在保加利亚和这个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这些国家吧，这些国家的这个每个国家都应该不低于是50,000人。这些人都在那儿，一开始去的时候生意非常好做，后来就是因为相互之间压价嘛，压了，最后人家国家的人受益，这个去做生意的人呢，都赔掉，赔得很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赶到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节骨眼上。去了以后，什么东西有很多很多东西比咱们中国都便宜。他为什么这么多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便宜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企业，他为了这个自己的政治影响，或者是这个企业的影响吧，是为了一个所谓的海外办事处，把这人根本不了解市场就派出去了。派出去以后呢，然后发结果货根本他就没有做先期的市场调研，就把货发出去了。结果发出去以后呢，这货根本不对路，就压到仓库里面，压上一年两年也没有生产，也没有那个什么，也卖不掉，是拿过去的钱也花光了。花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你只能回去，回去这个货它可不能运回去，所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的。当时我曾经经手过一个人卖，就是说这个150平米的这个仓库，一仓库货，然后再加上一辆那个总统级的那个雷诺车，总统级的雷诺车，一共才卖了$2,000。你说这东西这成本有多低？去吧，你说这成本有多低啊？所以说呢，这样就这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厉害，那个生中国人生意呢越来越难做。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他们体制改革以后呢，造成了这个社会秩序的动荡。包括中国的什么中国的那种黑社会啊，再就当地的那种那个黑社会组织啊，就是敲诈这个国外到那个当地去这个经商的这种商人吧，还有这个当地的警察。所以说综合起来呢，就是说这个生意特别特别的难做。当时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所谓的创业嘛，当时那个最早的时候，这个谭老师知道，可能也咱们这个在座的老师也可能见过，有一个叫孔祥生的孔孔老师，好像那个谁那个谭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说这个孔老师他是在美国回来的。曾经我们有一次在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我就给他提出过来。我就说现在我不说你创业，我给你$20,000的话，让你在那儿生存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在那儿生存下去？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来说也好，还有个人来说，有很多的个人呢，现在出国，还算是要，就是说要出去的，我还现在经常碰到这种，所谓的就是说这些人呢，有很多。不管是这个企业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包括现在咱们今天在座的老师，有想出去的，我劝，我真心就是衷心的劝你们一句，一定要，首先第一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要有一定的市场调查能力，要调查完了以后再做决定，千万不要就是说随意的决定出去就出去吧，或者怎么样吧。不然的话，出去以后这个应该很难堪的，应该是。就是说通过这种情况吧，我们出去以后，头半年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到后来呢，就是说在这个做那个国家间的贸易那次，那个最经典那一次之前的时候， 我就发现如果要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很难的，就也就是说只能每天只出不进呢。后来我们就那个第一是苦练语言，我们开会不准讲汉语，全部是用英语开会。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课外的时间呢学这个，在这个工作之外的时间呢学习罗马尼亚语。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半年以后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大家的语言已经都熟悉了呢，我就开着车在国外的话，在这个欧洲啊，和在咱们国内差，就是说跨国家的话，就像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一样，很简单的，一个小时出国了，然后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又去第三个国家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一直啊，到后来吧，就是说我们招收这员工以后呢，我们就分成三组，把整个的这个，就是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还有摩尔多瓦这些这个国家的这些城市啊，有客户的客户去跑，没有客户的全部是我们自己去跑。这样用了也就是说是从去到最后在那儿待住一年的功夫吧，就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自给自足的这种情况了。这样就是说一年以后呢，通过我们的自己的观察，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运作了这次，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最经典的那次，那个国家间的贸易嘛，就是做的最经典的一次。从那以后呢，就是说我们一下这个名声啊就叫开了。从那以后呢，然后就是说这个，这是我的第一次创业了算是。然后第二次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